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大法千万年难遇，唯有精进实修。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殊胜的法会上和大家交流我的修炼心得。每年的法会，我都感受到师父强大的慈悲和对我心灵的净化。在法会中，我每次都下决心，在来年的每一天，一定要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争取在下一次法会中也能坐在这里分享我的修炼点滴。可是，在常人的生活中，这种勇猛精进的意志却很难保持。修炼中时而精进，时而松懈，致使自己总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因此一直没能上台交流。在这一年里，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远远不够好，但是在同修的鼓励下，还是分享一下自己这几年的修炼历程吧。我是在16岁的时候得法的，我常想起当时那个16岁的我，一口气读完转法轮之后，一心想要修炼圆满的激动心情。那个时候觉得即使世间的一切都放弃也没有关系，一定要修炼圆满。那时候练功总感觉全身有很多小法轮从头顶开始旋转下走。时间飞逝，一转眼已经过去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中，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相比16岁时的自己，感觉增加了很多执着。好在有大法一直给我智慧和力量，虽然磕磕绊绊，但是一直在修炼中前行。第一部分，开始经常练功。因为得法的时候青春年少，对练功没有很重视，一直练功很少，跟师父要求的每天练功相差很远，可能一个月练几次而已，懒惰心很重。我也是个很没有自律的人，很容易被其他事情分心而不能按照原计划行事。但是近几年我开始注重练功，这还是源于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那一天，我跟一个朋友约在一起吃饭，他很激动地给我看一个人的照片，问我说：你猜猜他几岁？那是一位精神饱满的女士，看起来很年轻，看着大概30出头。我说30多，他兴奋地说他50岁左右。我很吃惊地说：真是看不出来，保养得这么好。朋友说：是啊，他是修佛的，心很大，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所以这么年轻。当时朋友好像还给我举了几件小事来证明那人心有多大。我当时听了很受触动，我想我们给别人讲真相，说法轮功祛病健身，修身养性，可是自己看起来却是未老先衰的模样，或者愁容满面，或者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的都是自己的名利情执着，怎么能让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呢？常人就是看修炼人的表面表现，尤其是相熟的人。自那以后，我就督促自己一定要克服懒惰心，坚持天天练功至少1小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更好的证实大法。当有其他事情或者自己懒惰不想练的时候，我就想起师父在《红银得法》中讲的：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就想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都等练完功之后再去做。就这样坚持下来，也克服了自己的懒惰心和其他干扰。开始坚持练功之后，我的状态有很大改变，工作一天下来有时很累，感觉练功是消除疲劳， 净化身心最好的方法。我的睡眠质量也有很大改善，面相也变得很祥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大概每隔一两个月都会找我吃饭，他每次见到我都说，每次见你都感觉你特别好看，好像全身都在发光。还有一位很久未见的前同事，有一次偶然碰到，他也说感觉我在发光。我想可能是常人感受到大法弟子明亮的能量场吧。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提高自己。今年开始，我的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以来，我在的小组里只有我一个人，全面负责这个领域的任务。但是今年开始，我被并到了另一个组里，这样我除了做自己本来的工作，还要兼顾学习新的小组里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新组里有一位比我年轻的同事，他负责教我一些任务。他很没有耐心，而且说话总是训斥的口吻。我们职称是一样的，而且我在我自己的领域是非常娴熟的。他年纪比我小，只不过是他在他的领域比我经验丰富，却一点也不尊重我。这让我觉得很委屈，有时也很生气，觉得他很没有礼貌。这是我在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那一阵子我觉得心里很苦，一天中午的时候我问我自己，为什么心里会因为这个事情这么痛苦呢？到底是什么执着心呢？我意识到，首先是自己希望有一个很和睦的同事关系，然后是他那样大声在同事面前训斥我，这使我很没有面子。担心别人会有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觉得自己能力有问题。这种担心名誉受损，不也是求名的心吗？我想到在大法法理中学到的，人生生世世都在造业，哪里有可能身边的人都是前世中的善缘促成的呢？可能在前世中自己就对别人做过不好的事，这一世就要承受偿还。而执意的追求向往一个美好融洽的同事关系，那不是很不现实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作为修炼人的我，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常人的想法呢？我是否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我的工作能力如何？有大法来衡量，有师父来见证。而自己是否在这过程中做到了真善人，这才是最主要的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同时深深地感受到大法的伟大和师父的伟大。从那之后，我可以很轻松地和充满善意地面对这位同事，而他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不止如此，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只是要求自己时时在生活中践行真善人的原则。在我的新工作中，我也意识到自己有很重的恐惧心。我的新工作有一项任务是每天早上必须在固定时间内完成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这个工作产出的结果影响很多部门，这个任务的操作有很多步骤，因为我并不熟悉这个领域。刚开始的时候，只是硬性的按照操作流程执行，时间紧迫，很容易疏漏，所以总是很怕自己哪里做错了。如果有人在下午的时候打电话或者发信息找我咨询这个工作的结果，我都会心跳加快，想着是不是哪里做错了。这种恐惧心理使自己处在一种很被动、很焦虑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 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还说，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心这个执着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原来生活中其他方面我也都有很强烈的恐惧心，而这恐惧心的表现便是遇到让自己害怕的结果或者是事情，就会像鸵鸟一样把自己的头藏起来而躲避绕开问题，没有勇气去面对或者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副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样子。比如在我的那项重要的工作中，我完全可以在关键步骤之后快速检查一下，而不是畏惧的不敢去检查。这不是完全被思想业力控制而丢失了自己的主意识吗？我悟到，既然这恐惧心作用在人的思想上，可能它也是一种思想业力或者后天形成的观念。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恐惧心的这一讲中也讲，主意识要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但大多数人可以以很强的主观思想，主意识强，排除他，反对他，这样就说明这个人可度，能分明好坏，也就是悟性好。我的法身就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是啊，主意识要强，再出现让自己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跳出这种害怕的观念，理性地问自己为什么害怕，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会是怎样，而现在自己又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让不好的结果发生。就我那项工作而言，我开始积极地在周末利用自己的时间更多地理解和学习那项工作。在实际操作时，我会在关键步骤之后停下来快速回顾是否有疏漏。我不再惧怕别人的问询，而是坦然面对。我感觉自己的意志开始强大，能够去直面问题。第三部分，摔跟头之后决心修去怨恨心。一直以来，我都意识到自己有很强的怨恨心，尤其是在别人犯错的时候得理不饶人。比如，如果服务公司的客服人员办事很不利或者出错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生气。家庭中，女佣如果没有做某项工作被我发现，问她又抵赖不承认的时候，或者孩子在屡次劝说仍不听话的时候，这个怨恨心会带动自己非常生气，有时候失去理性。而每次生气之后，我都感觉头左边的后半部分会发木，好像有血管堵塞了一样。自己也很后悔，其实都是小事，为什么这么在意？真善人的人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可是下次再发生的时候，又会被常人中的逻辑，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对方的错，而揪着别人的错误不放。久而久之，总是不能提高自己之后，终于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而发生了常人中类似中风的假象。去年十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左边头部突然剧烈疼痛，整个脸的神经很痛，好像要裂开一样。剧烈的疼痛使我根本无法入睡，我便起来开始练功。在练完第一和第二套功法之后，疼痛有所缓解。第二天，我的左脸便严重变形，垮了下来，左边脸的神经失去功能，左眼也不能完全闭上眼睛，说话也口齿不清，需要用手托着左脸说话，别人才能听清我说的是什么。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执着拖了这么久，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说， 怨恨心呢，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大家想想啊，这可不行的，修炼不能这样修吧。我一直在讲，修炼人要反过来看问题。你碰到不好的事的时候，你要认为是好事，是要提高你来了，这个路我得走好它，这是又要过关了，修炼来了。你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想，哎呦，我可不能够太高兴，高兴是提高不了，也容易掉下去。修炼嘛，你就得反过来看问题，说来了困难，来了不好的事情，你一概排斥，一概挡，你就是拒绝过关，你就是拒绝往上走，是吧？这个和那个迫害还是两回事。我很后悔，自己的悟性怎么这么差，平时的修炼只是在别人明显侵害自己利益的时候想到反过来看问题，而在这些不是那么明显的生活小事中却陷在常人的理中，完全没有按照师父说的要反过来看问题。而且从法中我明白，如果没有做到人，善就更无从有了。我才意识到我的善也远远的不够，我没有做到宽容，也没有去理解别人，在对方的角度上看问题。比如女佣并不是故意偷懒，而是忽略了那项任务，被我强势逼问的时候，她就会为自己辩解，孩子没有做到一些事情是孩子的天性所在，很难像大人一样的有原则等等，而且自己带有怨恨指责之心说的话也很伤害人，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摔了这个大跟头之后，我开始增加学法和练功，每天我都感到自己的左脸在好转，时常有液体从眼睛里流出来，尤其我在参加集体学法的时候，我的左眼睛一直有液体流出，我的公司老板看到我的样子，建议我去看医生做个检查，我跟他说没关系，我多练功就好了。这样过了几个月，我的脸基本恢复了，老板看到我的变化也很惊奇，这也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在生活中，我也尽量开始修去自己的怨恨心，用善的力量来做事。比如当我叫孩子练功，他们却玩手机不要练的时候，我心里第一反应是想怨恨指责他们，但是我又想到孩子们浪费宝贵的时间不练功而玩手机，这对他们真正的生命来说是多么的可惜，我应该为他们的行为感到难过惋惜，而不是生气。神奇的是，我什么都没说，只是这样转变了自己的思维，他们竟然放下手机来主动练功了。我再次体会到善的力量和佛法的伟大。结语，我非常感恩同修一直鼓励我写出这篇心得体会。写稿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平时学法太少，而且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有去掉，比如利益心、贪心、急躁心、对儿女情的执着，有时候没有做到修口，三件事做得很差，没有积极的去救度众生等等等等。我也深深的知道，要想做好这一切，必须保证每天的学法练功和保持修炼人的正念。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在常人社会中接触的都是常人社会现实的东西，大家要不抓紧时间去看书，那么就会冲淡你修炼的这个思想，冲淡你修炼的这个心，就是你在修炼中变得不那么精进了，甚至放弃了，这都有可能。但是我经常想，人已经得了法，很不容易，如果你要不珍惜，太可惜了，因为这是千年万年历史上从开天辟地开始都没有过的事情，过去怎么能把宇宙的真法拿出来讲给人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新的一年里，我决心一定要把学法和练功作为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安排好时间，做好三件事，对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殊胜称号。以上是自己修炼的点滴体会，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苦度，谢谢各位同修。
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以苦为乐，师父带我一步步前行》，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7年得法的，时光飞逝，一晃修炼28年了，一直没有勇气写修炼体会。当同修找我写体会时，我心里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我修炼的并不好，不配在这么神圣的交流会上分享。回家后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同修会找我呢？我想一定有原因，于是我就想，这么多年也应该跟师父汇报，给自己一个向内找的提升机会。28年了，琐琐碎碎的事情很多，实在无从下笔。于是我就约了同修，流水账一样分享了这28年的心路历程，然后同修帮我整理稿件。看完稿，我有了头绪，决定自己重新写，完成这个修炼过程。非常感谢同修的耐心帮助，花费了很多宝贵时间，也促成我写出这篇交流稿。修炼这20多年跌跌撞撞，是慈悲的师父一直看护着我，大法也带给我内心无比强大的力量和韧性，让我走到了今天。以下是我分享的一点体会。第一部分，苦中挣扎，深陷家庭矛盾。因为邪党对大法的迫害，给我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于是我有了出国的想法。缘分让我认识新加坡的先生，2003年结婚并移居新加坡，婚后和家翁家婆同一屋檐下。先生一家除了我家翁信基督教，其他全部信天主教，我想都是善良的人，好相处。但是我想错了，不同的信仰竟会给我以后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婚后我家婆就非常强烈地希望我成为天主教徒，那时候我虽然对大法的法理体悟不深，只知道大法好，练功可以去病健身，而且我也真实体验过大法的神迹，但是我又不懂得如何跟他讲真相，只知道好，国内为什么迫害，来龙去脉我也不清楚，我从不看国内的任何新闻，我依然继续坚持学法和练功。开始大家表面都还是维持彼此的尊重与和睦，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的不满。我也发现早上我在阳台练功，家婆隔三差五的就在阳台门口念他的经，我明白他是故意念给我听，他是长辈，就让他，我不跟他闹矛盾，先生也不会为难。家婆的个性非常的强，家里的大小事都是他说了算，什么都要听从他，顺从他。先生也是一位非常孝顺的儿子，个性温和， 对妈妈也是言听计从。对于这样的情况，为了家庭的和睦，我也尽量的保持沉默，事事顺从我家婆。我也经常心里背诵师父红缨苦其心志中的诗句。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因为没有做工，也给了我很多的时间学法练功，也经常上明慧网了解真相。看到明慧网报道的如此惨重的迫害，我心里反而有了怕心，心里也知道大法好，没有办法放下，就继续在家修炼，接着怀孕生孩子，一直到孩子上幼儿班。因为我们一家五口的生活都靠先生一份薪水维持，孩子上幼儿班，我就出来工作，减轻家里负担，也可以自己经济上独立，更好地融入新加坡这个环境。我自己也是一直处于独修的状态。第二部分，沐浴佛恩，儿子学大法获健康。孩子从三岁上幼儿班之后，就经常容易生病。我因为出去工作，孩子除了半天的幼儿班，其他时间是家婆照顾，家婆也会将孩子带去教堂，我不愿意，他就会跟我先生生气，为了家庭和睦，也就选择懦弱妥协。到2010年，孩子几乎每个月都会发高烧，每次西医都给他开抗生素，到后来，儿子一吃抗生素就吐，整个小脸都是苍白的。我心里非常的着急，想着要如何可以带孩子走入大法。因为家婆个性很强，我需要很小心的去处理我先生和他之间的关系。每次我学法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对着师父的照片，求师父给我智慧。2012年，我家婆跌倒，去我的二姑姐家住的时候，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将孩子带去明慧班系统的学法练功，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很快就帮我儿子调理身体，刚开始也经常性发烧，但是只要学法练功，第二天烧就退。最严重的一次，那几天他的眼睛每天都冒很多脓出来，每天睡醒觉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眼睛都被脓覆盖了，需要用温水帮助他清理脓块，每天鼻子也流出很多青色黄色的脓。孩子那时候也很精进，每天晚上都跟我一起学法练功，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就痊愈了。第三部分，磨难中修心最难过。家婆康复后就回来跟我们住，回来后发现我每个星期天带孩子去练法轮功，她不淡定了，她就频繁地在她的祭坛前叨叨，在房间念她的经，我就发正念，清除背后的干扰因素。站在我家婆的角度，我的到来破坏了她的生活，抢了她的宝贝儿子，因为她和家翁从年轻就一直吵闹，所以把爱都给了孩子，也只有我先生愿意跟他一起住。他对我先生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每天早上早早起来泡鸡精给我先生喝，晚上还经常到我们房间帮先生盖被，怕他冻着。我先生跟他说不要这样，他就很生气地对我先生说，我都是为你好。先生就沉默了，我也无语了。有时候把握不住心性，我也会对我先生发脾气，离婚算了，跟你妈妈过就好，你不适合结婚。家婆还是想要带我儿子去教堂，这次我没有退让。我也因为看了很多明慧网的真相，开始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也跟他讲儿子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好了，偶尔发烧也是当天盘腿学法，第二天就好。我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很好。我知道他并没有听进去，在他心里只有他的信仰才是唯一，其他的都不好。 不管怎样，我就不让他带儿子去教堂。其实我明白我们的修炼触动了背后的因素在干扰，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一样尊重他，相敬如宾。星期天如常带孩子去明慧班，他也没有办法，只是看我的脸色很难看。有一次我和孩子从明慧班回来，高高兴兴地带了几朵小莲花回家，他看到我带的莲花就彻底绷不住了，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当时一下子也绷不住，开始我还是以相对平静语气跟他说，你这是在诽谤佛法，造口业，对你自己本身是不好的，你信主也是教你要做一个好人，从我嫁进这个家，我处处顺从你，让着你，家里大小事都是你说了算，现在你连我的思想都要控制，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唯独我的思想你不能够控制。后面我越说越生气，说完我就失控大哭了起来，先生也只能够无助地站在我身边安慰我。这是唯一一次跟我家婆起争执，我也反思了自己，我悟到我没有守住心性，本来是可以给我提高心性的，于是选择跟家婆道歉。之后家婆也不提要带我孩子去教堂了，只是把先生盯得很紧，只要得知我先生星期天休息，就拉我先生去教堂。第四部分，珍惜救人的机缘，讲真相，劝三退。孩子三岁去托儿所，我出来工作的时候已经36岁了，虽然在国内做的是会计，但是英文水平不好，要再去花时间考英国伦敦工商会的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或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的会计专业资格认证，我觉得不现实，当务之急，我需要出去赚钱，帮助先生减轻家庭负担，我自己也可以经济独立。第一份找了一间代理丹麦嘉士伯啤酒的公司做会计助理，自己基本的英文还算是可以应付。一年后因为公司搬到比较远的工业区，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很长，孩子又小需要照顾，就辞职了。另外找了一间食品的公司，到了门口徘徊了很久，因为看到里面的环境又油又脏，想到在中国都是做高大上的办公室，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在这种环境做工，从心里抗拒。转念又想，来都来了，看看也无妨。老板叫我第二天开工，走出简陋的办公室，我发现厨房做工的都是中国员工，脑子突然就豁然开朗，这不是师傅安排我来讲真相的好地方吗？我之前好多年都在家独修，一直都没有出来讲真相，这机会就在眼前，还可以赚钱养家，多好啊！于是我开始在这家食品公司做工，办公室就我一个员工，从订材料、工厂生产，每天分行出货、送货，顾客的订单、员工的工作安排、休息，到月底的结账、开支票、付款等等，全部都要我处理。每天午餐打包回店，跟中国员工一起吃，同时有机会跟他们聊天，都是年轻小伙。我问他们知道法轮功吗？他们第一反应是法轮功国内禁止，是某教，还自焚，都是受邪党的宣传。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我就顺势给他们讲我如何开始练法轮功，邪党如何迫害法轮功，自焚伟岸的真相，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同时劝三退。当然这也不是一下就可以让他们明白真相的，开始他们都是半信半疑，于是我几乎每天只要有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就会跟他们聊，从关心他们生活聊起，也跟他们聊民生课题，从国内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跟新加坡对比有什么不同，中国已经这么强大了，为什么有钱人还是选择移民海外， 普通人走线都要离开中国，国内为什么要封锁网络？为什么三退可以保平安？你们有机会来到海外，应该有独立思想，多去了解。就这样，每天有机会就跟他们讲，也转发很多的真相视频给他们放工后去看。他们后来基本上都三退了，有些合约到期就回国了，又重新招进新的中国员工，走一个来一个，我就讲一个。最有意思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农村的，我差不多讲了一年多，他就是不愿意退，还认为中共腐败是正常的，我们普通老百姓过好自己生活就好。一次他拿假回家，回来后就跟我说帮他三退，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他们村里有些房屋因为当地政府需要改路，强制拆除了他们的房屋，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他们上访反而受到暴力威胁。有一个村民干脆拿着一个大喇叭爬到树上大喊打倒共产党。他也意识到不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因为在邪党的统治下，灾难随时都会降临到头上。因为工作性质包山包海，非常忙碌，回家还需要做一些家务，偶尔也利用休息天慢慢走出来，去景点练功讲真相。在景点练功，有听到游客喊法轮大法好，也有的窃窃私语地说看法轮功。讲真相的同修都会很热心地跟他们讲解。有一次我要离开景点的时候，遇到一位中国大叔问我，姑娘你做这个每天多少钱？他指了指我身上的红法衣，我说没有任何人给钱，我们都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出来告诉你们国内迫害大法的真相，希望你们不要受国内谎言报道的欺骗，你们有能力到国外旅游就更应该了解国内看不到或者不同的东西。于是我就打开手机油管给他看一些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中共封锁网络不让你看外面真实的世界。因为时间比较短，我讲的也不是很好，可他最后还是高兴地做了三退，上车时还不忘对我竖起两个大拇指。修大法，我在工作上都是兢兢业业，责任感强，公司的业绩也蒸蒸日上，工作量也越来越大，薪水提高，要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高，我越做越累，甚至学法的时候，满脑子也是工作的安排，练功也开始跟不上，自己也经常感到力不从心，做梦都是在工作。最近几年，公司也减少中国员工，改请一些缅甸员工来做工，因为学法的心不静，练功也不能够到位，我感到非常的疲累，看到薪水也麻木了，心里很担心，自己迷失在这红尘中。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挣扎，去年毅然辞职，放弃了不错的薪水，我的心也突然间轻松了，还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同修知道我辞职了，就邀请我到九天班帮忙，我也没有犹豫地答应了。第一次教新学员练功的时候，当我站在小方桌上，就能够感到一股强大的能量，到第三天明显地感受到法轮在我身后旋转，一股热流从头顶穿透到脚底，佛恩浩荡，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在这期间，同修重新成立腰鼓队，我虽担心自己学不会，但在同修的鼓励下也走入了腰鼓队。结语，跌跌撞撞中一步一步走来，家庭中大大小小的矛盾，工作中很多困难和压力，每当我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